弟兄姊妹们早安。这个麦克风有吗？后面可以听得清楚吗？这样 OK。 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有一句话，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许死的身体呢？我相信这一句话是许多人都很熟悉的，也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许多的场合里面，我也听到弟兄姊妹们有应用这一句话，他们那个已经帮我下放到下一页，奇怪，这个换不过来。啊，这一句话，我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也听到有人用，比如说，他去吃 buffet 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叹息，他应用这一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这样想要的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恶我就做了，每次都立定心志，今天要节制，结果节制不了。我也听到有些人说更形象的，他说有时候我知道我早上要起来灵修，我每今年新年我就立了志向，我要好好的来读圣经祷告，可是每天早晨闹钟响的时候，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心里想起来，我却起不来，所以我就去把闹钟按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的。虽然我们说罗马书第七章是非常难讲的经文，可是却是每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体验的经文。然而这一整段的经文里面，其实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应用在我很多的好像我起床起不来呀，我要吃 buffet， 我不想吃结果我又吃啦。这一段经文我们按照经文前后整段罗马书来看的时候，它特别是指的我们对付那个罪说的，是对付我里面那个肉体的情欲，那个引导我去犯罪，去控制不了我里面的有一些肉体的情欲来说的。所以我们要想看罗马书第七章到底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有很多人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如果读到第六章就结束了，那不是很好吗？第五章讲到我们因信称义，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因信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上，而且我们可以在经历许多患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靠得住忍耐。接到了第六章里面，我们慢慢的就引到说，好像看到我们可以盼望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我们因信称义，如果停在第五章好像更好了，就结束了。可是到第六章保罗却又来讲了，他说我们可以因为恩典显多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吗？他又回到了罗马书前四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功劳，我们怎么样的努力，犹太人外邦人每个人在神的公义底下，在神的震怒底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又说到了，回到了第六章，又好像回到了前面说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救，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在他的宝血底下我们可以得救。那么第六章就说到了，那么这样这个恩典可以让我们任意犯罪吗？他连着提了两次。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保罗很强调说，我们不可以再犯罪，不可以任意犯罪。那怎么办呢？第六章已经给我们讲到了秘诀，我上次提到，首先我们要知道，因为知道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这个知道是在行道之前。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呢？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要知道真理，就是我们这个旧人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与他同定十字架，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可是我们要把它应用到我自己本身里面，我就必须要行道。行道怎么行呢？他提出了三点。第一点，他提到了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不要再向罪活，我们是向着神活，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今天可以把自己献给神。所以第一个，知道我到底现在是属于谁的了，我换了老板了，我不再跟着我那个恶的老板，罪那个老板听他的话，我今天已经换了主人了。知道以后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方面，我就不要容罪在我身上继续作王，这是牵涉到我的意志问题，我不要，我定义不要，我理智上知道，我意志上知道，我的情感上面也知道说我应该将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里面已经讲出来了知道跟行道的这个秘诀。那么我们说我们就停到这里就好了？不，保罗接下来又讲了第七章。所以很多人觉得第七章好像多余嘛，不是的，因为我们受着两个东西的捆绑，一个是罪做我们主人的捆绑，这是一般人的。可是保罗又指出一点，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也受一个律法的捆绑，他们一直想要照着十诫上那个律法典章制度里面来做好。甚至我们今天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律法定义得很清楚。可是当我们看这一面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自己的脏东西。哎呦，我脸上脏了，我身上脏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律法又常常在定罪我，让我知道我有所不能行的。并不是律法不好，而是我这个人如果想要，我一起来，我一直立志想要做律法上面的好的话，我就发现我做不到，那么我又痛苦了。所以保罗在第七章里面来告诉我们，在成圣的路程里面，你不但要解决罪的问题，你要得胜的话，你还必须解决律法在我身上的那个心智上的捆绑，那个定罪的问题。不是律法不好，我再说，耶稣来说律法是好的，是善的，可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行为来成全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发现保罗就来到了一个叹息，说我觉得我的里面呢、有天人交战，有两个律交战。基本上讲了好多次这个律的话，你注意看这个红色的律，这里讲的就是那个犯罪的律，里面犯罪的肉体中犯罪的律。这个蓝色的地方讲的就是神的律，我心中那个要为善的那个律，就是一个神的律法。所以这一段天人交战的，好像人格分裂的经验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么现在来到了一个问题，这一段的经文到底是指保罗他得救以前的经文呢，的经历呢，还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甚至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这么老练的时候，他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一段是在讲他一个人罪人没有得救以前他有的这样的交战，还是指的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还有的交战？这是指的基督徒，在我个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他可以用方法，可是为什么我相信这是一个 一直到我们活，一直活到见主面，都会有的征战。第一个就是真实的经历，这是真实的经历。我今天得救了30年、40年了，我发现，我确定我里面有主的生命，我很肯定有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可是我仍然落在这个征战里头，而且如果从文字的分析来发的话，你会，你注意看，你如果愿意读得更细的话，罗马书里面从第7章14节以后，每次讲到他这个苦啊，我啊，是我愿意啊，都是用现在式，就是保罗写的说，说我现在真是，我现在觉得有个律。可是在13章以前，他说我们已经脱离罪了，他用的是过去式。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段连这个人天人交战的这个光景，是每个基督徒今天我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都时常要面对的。那么现在我们用圣经的例子来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地被摩西带出来的时候，我们说知道说旧约里面都是图画，很多救恩的图画。他在埃及为奴隶的时候，我们说是预表我们这个人在世界的捆绑之下，在法老的手下，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想做的，因为法老王控制我们，要我们做一个奴仆在那里。可是当摩西把这些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要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群老百姓纵使过了红海，他们进到迦南地仍然有许多的征战。那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要去得那些产业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必须把那些迦南地的七族，那些野人，那些野蛮的风俗，你要把他们赶走，要弃绝。所以我们发现这些老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到了最后只有第二代的人才能进去。那你给我们一个图画，就看到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一直在不幸的恶心里面，我们在旷野里面飘啊流啊，这一个旧的人一定要死去，新的人在经过了征战以后才能够来享受神的丰富。所以这个图画也是在今天来看到我们今天信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以后，我们仍然有个律会跟我里面的人征战，一个新的生命跟一个旧的肉体里面的一些私欲仍然在那里一直打一直打。这个事实上还不要说，从圣经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个真理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这个日本人他们这么凶这么厉害偷袭珍珠港，他们挑起了战争，要把好像整个东南亚整个中国这一边都被他侵略到不行的时候，到有一个地步，美国终于在1945年他们扔了两颗原子弹，对不对？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些新闻，当这两颗原子弹炸下去的时候，日本终于在1945年8月15号他们宣告投降。所以很多的历史学家来告诉说，这个日子其实这个日子在诺曼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他们计划要反攻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更早以前那已经代表了这个叫做 D-Day 就 Declare，就是我已经宣告基本上已经开始要得胜的开始了。当两颗原子弹炸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第二天那个天皇马上广播，哇，受不了了，我们投降。可是真正的投降来到了吗？我们发现没有。因为他虽然日本天皇宣告了投降，可是在许多的海岛上，在菲律宾，在泰国，在印度，在很多的小岛上面仍然有那些游击队，日本人的那些游击队在那里忠心的 非常忠心的继续的为这个他们的长官给他们的命令，在那里作战，在那里打游击战。所以我查了一下，他说一直到了1970年代为止，最后的几名士兵，就是在太平洋岛屿上独自作战的日本军人，他们才知道战争结束的消息。1945年，天皇已经宣告他们投降了，可是到了1970年代，仍然有些始终分子，我真的很钦佩这些人，他们在那里没有接到他们天皇他们的长官的命令，他们就继续打游击战。最厉害的是有一个人，到1974年3月，在菲律宾游击作战将近30年的这个军人叫做小野田宽郎，在一直要听到他的前任指挥官的亲自受命，他才正式投降。哦，不得了，这些人始终分子，这个军中报国，这个听他老板的命令。那还有一个，一直到了有一个台籍的日本兵，他在丛林躲藏了30多年以后，1974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上面被找到，这是世界上最后一名经过证实的残留的日本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图画，如果来今天来我们应用到今天跟魔鬼跟我们的作战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在更早之前，当耶稣降生在玛利亚的身上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宣告了这个战争。这就好像那个 D-Day， 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已经知道这个战争大势已定。一直到了耶稣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成了，他说成了的时候，这就是 V-Day Victorial， 这是 Day， 已经宣告今天恶者他的复活已经宣告得胜了。可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魔鬼的攻击底下呢？这就是像那些残留的那些日本兵，他们在各个海岛上在遍地在寻求我们这些失散的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他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做偷袭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可以相对的。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一个天人交战的这个事实是存在我们身上的，可以体验的。那在这里保罗发出了一个叹息，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说我真是苦啊，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呼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注意这一句话，这个取死，这个以中文来讲就是说早死嘛，你取死早死。可是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不太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它真正的意思。英文的翻译它就比较简单，它就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尸呢，这个尸体呢？那这一句话，它如果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写这一句话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形象化的体验。怎么说呢？他这个脱离我这取死的身体，第一个不是讲我自己，不是我一个单独的个人说，哎呀，我真是觉得我里面的肉体有这么多的情欲，我胜不过。他第一个印象不是讲这个，后面应用我们才发现是这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尸呢？第一个很形象化的，就是当时罗马人是完全是他们会发明很多很残酷的刑罚来对待罪犯，比如说被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罗马人那个时代里面 让人非常的痛苦到死的十字架的刑罚。还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叫你受不了呢？就是把那个要处死的人呐、啊，他跟一个已经死掉的人的发臭的长蛆的那个尸体，他不把它埋葬掉，他把你跟那个尸体绑在一起，绑在一起，眼对眼，嘴对嘴，身体对身体，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人竟然会想出这么棒的方法。他绑住以后，那有人更形容了，那个时候这个死人身上不但他的味道，不但他的眼珠不转的他瞪着你看啊，他的嘴巴里面出来的东西他可以跟你交流，这叫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灵？这是第一幅可怕的图案图画。那么还有人说还不止这个，在当时里面，就算你是一个得胜的人，得胜的罪犯，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喜欢竞技场，有没有把人跑去跟狮子打吧？他们还有一个更残忍的，就是两个犯罪的人，你们两个都要处死的，你们两个是平常是巴黎巴黎，你们两个一起来为着信仰作战啊，彼得跟约翰，你们都不怕死，你们都来为着信仰愿意殉道，那么现在你们被我抓到了，那现在我有个办法，就是叫你们两个到竞技场上，不是跟狮子打，你们两个打，哪一个活我就放哪一个人，所以叫你兄弟杀兄弟，你们两个都拿了武器，然后在竞技场上，在万人在那喝彩中，你要杀他杀他，你加油加油，两个人叫这两个人互相征战，然后就算你赢了，你把那个对手杀死了，这已经非常痛苦了，叫你去为了你自己的生命，你要把对方曾经跟你一起作战的，你要把他杀死。好，就算你软弱，你为了自己的生存，你把对方杀死了，那么结果下一步是什么？不是这么简单。他说杀死了以后，得胜的人要把这个输的人这个尸体，你要拖着他，要你绕场，要绕着整个竞技场，你要游行，然后群众要为你欢呼。你想想那个感觉，你不要讲体力了，我以前曾经这个教会常常我们教会要买这个礼拜天吃饭的米嘛，啊，有弟兄姊妹送来的米，送的好几袋十袋米在那里，一袋多少磅我都忘记，我25磅还是50磅，我都30磅，我要把它抬进来，我就发现我的个老骨头都抬不动。你想想，一个壮士，一个军人，战斗的穿着盔甲的，200磅的一个人，你把他打死了。要你拖着这个死尸，还要你绕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注意，这里当保罗发出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呼喊的时候，他是指的对我自己里面的那个罪，这个罪一直缠着我，这个罪让我摆不掉，我想要做好，我做不了。怎么办？在这里保罗说，谁呀？谁能救我？他不是说我该做什么事，我该怎么样修身养性，我怎么样的能够积功德让我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他说谁能，我们发现圣经借着保罗讲了这个启示，我们说一定只有一个救主，我们必须来仰望我们的希望，得救的希望只有在这个救主的身上。我们所犯的罪，在圣经里面讲的犯罪绝对不是 一个善恶的问题，做好事做坏事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当这个罪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它是关系到我们生跟死的问题。我们如果只是知道说这是好或不好的问题，我们可以借着人的方法善行修修补补来把它解决。可是问题不是这样，当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侵蚀我们，来破坏我们的时候，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永生跟永死的问题。因此耶稣才会告诉尼哥底母说，人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一句话是对着宗教领袖说的，当时的尼哥底母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有律法，他们是犹太人，他可以靠着，他以为他可以靠着遵行律法来得救。可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若不是重新有这个生命，有一个换掉你老我的生命，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话，你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犯罪不单单是一个你要不要做一个事情做好做坏的问题，犯罪乃是我们人在神面前你是生或死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保罗用的前面这么多章圣经一直讲到这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能倚靠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只有靠着那个为我们死的救主，我们相信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得救。而且不但相信，当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他的靠着他，我们相信他，而且我们要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罗马书一直到现在讲了得救的问题，也讲到了得胜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往下面看啊，麻烦你李军啊，我们看接下来下面一页，这里保罗就要讲到这个天然交战的这个原因。前面刚刚前面是一个事实现象，那么现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刚刚十四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他说到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这里的意思他是，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你注意到罗马书里面有把人讲到我是属于谁属于谁，他有三个主要的属语，一个说我是属于肉体的，一个是说我是属于血气的，也有说我是属乎灵的。只有在这里说属乎灵的是指到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乎灵就是等于属乎神，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愿意得救的人。那属乎肉体跟讲到属乎肉体或属乎情欲的，这属情欲的，属乎罪的，这是讲到我们是走在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保罗在这里读的所列举出来的，就是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征战，我愿意做我却做不到。那么这里说我是属乎肉体属乎罪的，我是把我已经卖给罪了。我曾经提过，你注意到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这开始用的罪都是单数的 sin S-I-N 不是 I-S-I-N-S 不是 sins 不是属乎罪行罪的行为。这里说把罪人格化了，就是我已经我的老板，我竟然我的老板到底是不是罪，我已经脱离了这个老板，他是在一个属于神跟属于罪的这个选择，谁是我的主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当人在良心里面要征战的时候，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是一个非常形象化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 所以保罗在前面，也就是上次林弟兄已经讲的，今天我们就不讲前面了。前面所讲的就是说，原来我不但要向罪死了，我也必须向那个律法死了。那个律法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前半段的时候讲到，律法好像一个丈夫，那么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妻子，我们是属于丈夫的。当丈夫在的时候，丈夫是死不了的。这个律法是好的，是神一直神设立的，就一直要是一面镜子，要用来照亮我们的行为的。它不能废去的。可是靠着我们肉体，我们做不到。那么怎么办？你怎么脱离这个律法的控制呢？所以上次在第七章前面说，只有我这个人死了，我的老我，我向着律法宣告说我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放弃。那么我放弃了以后，我就脱离了这个律法。那当我的老我死了，我因着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埋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十字架上。那么我这个人也跟着耶稣基督在属灵里面，我也认同他的复活的能力也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重新的活起来，所以我的生命可以向着神来重新换一个主人。我向神活，我不需要向律法活，因为向着律法我实在是做不到。所以我们换句话说，保罗到这个时候第七章他已经有了几个结论。他说律法本身是属于灵的，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善的。你看这个十六节，我们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所以律法是属乎灵的，它又是善的，这是好的。可是我这个人怎么办呢？我这个人的矛盾是，我喜欢顺从神的律，可是我的内心，我是喜欢神的律，我的内心是要顺服神的律，可是我却做不到，因为我里头有个罪，我里面还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游击队，他老是来骚扰我，引诱我去服从那个犯罪的人，犯罪的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的人是一个不愿意犯罪的人，里面的新的生命是不愿意犯罪的生命，可是我还有一个肉体，还有一个私心私欲，以至于情欲和圣灵相争。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跟这一段遥遥呼应的话。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这就是罗马书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花了这么多的经文？他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先要知道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才能够按照他讲的，我们要行道，我们要把自己算向着罪算是死的，我们要自己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才是我们的得胜之道。有人说他不能够做基督徒，他还觉得他不够好，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好，我达不到圣经的要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都能理解，我也能理解他在讲什么。因为如果人是要靠自己才能够做好行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耶稣就不需要来到人间为我们死的， 只有当耶稣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罪人只有当我们完全向耶稣基督降服，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向律法的要求，我们说你在我身上没有能力，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我才能够脱离律法的辖制。这里说到的是我这个人必须向律法死，我无能为力。你知道一个死的人，死人是绝对没有意见的，这个我们听过很多次。那么我再提一下，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听过，以前有一位老弟兄陈恩宏老弟兄，他是在浙江的嘉兴在那里服侍的。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时期，他因为他不肯放弃他的信仰，他被抓去劳改。他被劳改以后，他被分配的地方是什么呢？分配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到一个坟场，他要去挖那些坟墓，要去找那个坟墓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被破四旧的东西，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好的东西，或者里面有好东西。所以他们要求他去，要规定他是去挖坟场。所以他每次在挖坟墓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公平，尤其要把那个棺材板敲开，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他就很挣扎很痛苦。所以他就心里面常常嘀咕，他说，神啊，我为着你的信，我为着坚持这个信仰，怎么人家有人被下放去虽然在劳改营，可是他们至少好在那里做劳力的工作或者种菜养鸡，我今天你竟然让我来这里挖死人的坟墓。所以他心里很不平衡，他就一边做一边有时候心里嘀咕埋怨。直到有一天他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哪里啊，他拿下了挖了棺材以后，他把棺材板，当然棺材板比较平啊，还有一些木头没有坏的，他把棺材板把它摆在地上，所以他就睡在棺材板上面。他又说他有一天他睡在棺材板上面的时候，他看着天上的星星，他觉得自己很可怜，为着信仰这样子。突然圣灵跟他说了，你看到说你看看你今天跟什么人在一起啊，他说我都跟死人在一起，我都跟死去的人在一起。然后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请问你，你这么挖了这么久，你去动死人的东西，这些死人有没有意见呢？他说死人有没有意见，我去把他的骨头腿骨啊头骨啊摆个位置换一下拿开，死人有没有意见呢？他说死人没有意见。好了，那个声音说，对了，你今天你死了吗？你今天是向着我活着，还是向着你自己也死了呢？突然陈老弟兄他明白了，他说我今天这么痛苦，我今天这么自怜，是因为我还没死掉，我没有办法向罪死，我没有办法向己死。我可以向罪死，我好像说我可以向罪死，可是我又死不透，我向自己死，我常常觉得我为主摆上这么多，可是人家对我不公平，我还受这么多的逼迫。圣灵告诉他说，死人是没有意见的，你还有什么意见？所以他向神投降，我没有意见。他说，他跟我们说，从那天起以后，他突然觉得他挖坟墓是一件很轻松的工作，不是那么痛苦的工作。所以最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多讲两句。他后来，他跟他太太都被抓去了，所以他们家的老大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十四岁吧。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大十四岁。他就在想，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在想，神啊，你一定要保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是怎么生活啊？才十几岁的孩子。结果有一天呢，他竟然出来，他在监狱里面出来放风的时候，就出来运动晒太阳的时候，他发现隔壁 那边的那个监狱里面有一个群体里面，他突然看到那里不是我家的老大吗？我的儿子吗？所以他发现，哇，这下他都快崩溃了。他说我受苦没有关系，怎么把我儿子也抓进来了，也在那边了？所以他也是非常的难过。所以他们是靠着主的恩典，他几进几出啊，进那个监狱。我跟钟汉弟兄跟 Amy 姐妹，我们都去看过他，在那边听他讲道，看过他，看他所服侍的团体。那当然是后来他出来，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2000年初，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的见证。其中最有一个意思的是，他出来了几进几出，好像是三进三出还是五进五出，我忘记了。他有一次，他这个大儿子啊，就是这个14岁的儿子，哎，后来竟然到美国来读书了，而且读数学博士。拿到了数学博士的时候，这个儿子，那个时候是焦元年老牧师把他保出来的啊，找了很多人把他保出来，申请出来让他读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这个儿子就邀请他爸爸妈妈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你想想，这个人怎么可能出来呢？所以他就记得他每一次去那个，每次进来出去，从监狱进出的时候，都要被那个公安去派出所报到。那个公安就每次就警告他说：“你这个老顽固，我要叫你，你这么老是不放弃你的信仰，啊，我告诉你，你怎么样，你就是翻不出我的掌心呐，翻不出我的手掌心。你如果还继续这么老顽固的话。”结果等到他儿子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再去找那个，他就拿着这个信要去申请护照嘛，要申请签证。结果没想到他拿去的时候，这个以前每次都侮辱他、都讥笑他的人，看到他这个的时候大吃一惊，说我曾经说过你怎么你再这样信的话，你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怎么你现在一翻就翻到美国去了？他说：“怎么你这一翻就翻到美国去了？”他说：“我还去不了，你怎么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神的保守底下，神他保守他的仆人。当然，陈老弟兄他讲这些见证，他来了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到我们中间讲到了以后，他又回到国内，他又忠心的侍奉，一直到前几年主把他接走。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人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一直有这样的征战，就是因为我里面的这个老我，这个情欲是一直随着我，在我见到主的面以前，我这个成圣的道路是一条很长很漫长的道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称义，马上我们的地位就改变了，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恩典了，我们也有了我们这个成圣的这个地位。可是成圣的这条路是非常漫长的，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的身体也仍然是在这个旧的败坏的辖制之下，一直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等我们再重新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得救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灵里面是更新的，可是我们的灵、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身体都还在这个征战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还在等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的活在主的面前。最后我要读一段尼托森弟兄他写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我得救了多年之后，仍然尽自己的力量要讨神的喜欢，但是我越尽力就越失败。我甚至认为神是宇宙中最大的要求者，对于他最小的要求我也不能够履行。 有一天，当我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亮光忽然临到我，我看见主不但救我脱离了罪，同样也要救我脱离律法。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宝贝，神的要求并没有改变，但是我自己不再是去应付那个要求的主人，就是我们试着自己要做，所以我们失败了又失败，但是神指示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在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以前，我们的失望和灰心永远不会停止。这是神的仆人他在读了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做的体验，就是我自己，我如果对我自己还有一些盼望，我能够靠着自己做好的话，这是律法在我身上的捆绑，我就发现向着律法向着罪这两个势力我都不能够胜过。所以怎么办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李军麻烦你帮我放到下面。有三个点，当他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一个觉醒，当我觉醒的时候我就有个呼求，谁能救我呢？谁？我再说，不是靠功德，不是靠行善，是哪一位救主能救我呢？靠着主耶稣就能够。这是转过来，我必须转向，我必须接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道路。再按一下。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你能不能想到哪一个东西捆绑你？你可以看着这个经文，你把那一个可能每一个人你要脱离的那个东西都不一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喜欢讲别人的闲话的这个坏习惯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个常常抱怨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个受不住那些色情的引诱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我内心的苦毒，永远不能够原谅某个人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吧，我现在要求请我们每一位，我们安静的在主面前求神光照你，你要求主救你脱离什么？当你有这个神光照你的时候，你在心里面来为神向着神祷告。我们先有一点默祷，然后我们再一起祷告，向着神呼求。好，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来把这一个经文读一下，这个救我脱离那个地方，你自己小声的把你要向神的祷告你读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一段，把这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请我们一起低头。主耶稣啊，你听到我们刚刚每一个人向你的呼求，当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我肉体里面有许多的败坏，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所要付的代价，你也为我们满足了所有律法所要求的这个完美。主啊，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信靠你， 也因着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最后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周末有张路加弟兄来的布道会啊，特别请弟兄姊妹，不但礼拜五晚上是为着福音朋友，而且礼拜六我们有这么难得的机会有造就的信息，所以礼拜六从下午4点我们到晚上大概9点，我们中有两堂信息也一起在教会里面用餐，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你尽量的把时间抽出来，我们在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我们也尽量会安排有幼儿的照顾，好吧，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谢谢。